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法轮功学员刘连坤在滨海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四川七旬夫妇杜志俊、吴启慧被非法判刑；山东于兰芳在苏州法庭陈述事实驳斥非法起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乡法轮功学员刘连坤先生2021年10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天津市滨海监狱一直被严管迫害。近期得知刘连坤已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现年53岁的刘连坤2019年8月被天津市北辰分局伙同北辰区小店镇派出所警察何某绑架非法抄家。刘连坤被非法关押在北辰看守所2年多后被法院枉判5年。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刘连坤曾经多次遭中共当局绑架、劳教等迫害。2000年，刘连坤被警察绑架到双口劳教所，因拒绝所谓的转化，刘连坤被非法劳教2年后假期1年，期间多次遭受酷刑折磨。2003年，刘连坤又被北辰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至北辰分局，后被强行送至板桥劳教所继续迫害。2005年，刘连坤走出劳教所，同年12月15日在工作中又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曹庄子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杜志俊与妻子吴启慧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1年，于2022年5月被江油市法院分别枉判3年半、4年半。2021年6月，杜志俊、吴启慧夫妇被江油市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和所有法轮功书籍。杜志俊被绑架到江油市看守所，吴启慧被绑架到绵阳市看守所。另外，江油市有10几名法轮功学员也同时被绑架非法抄家。这次大规模的绑架行动由绵阳市和江油市政法委策划。杜志俊老人曾经是绵阳地区江油市精神病院院长，1990年因车祸致右肩胛骨、右边肋骨1-7左股骨中上段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胃大部分切除，工伤鉴定伤残等级2等1级残废。为了去病健身，杜志俊修炼了法轮功，修心向善，做好人。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杜志俊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04年杜志俊被江油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来由他的儿子做担保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同年11月又无故被警方劳教1年，因为身体残疾被劳教所退回，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遭受迫害。2009年杜志俊被江油国安大队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抢走电脑、手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后来杜志俊被法院冤判3年。杜志俊的妻子吴启慧被中共当局2次非法拘留、2次非法劳教、1次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多次被警察闯入家中骚扰监视居住。2022年5月，杜志俊被江油市法院枉判3年半，吴启慧被江油市法院枉判4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于兰芳女士2022年6月14日遭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庭审。于兰芳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要求法官判当事人无罪。于兰芳今年55岁，家住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银通社区。近年来，于兰芳在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的女儿家帮带孩子。2021年1月28日苏州市枫桥派出所蒋大伟等7-8个警察闯到于兰芳的女儿家，绑架了于兰芳并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所有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 警察声称从闭路电视上看到于兰芳进入一个社区，有人举报在该社区找到了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册子。在被非法关押36天后，于兰芳被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2022年6月14日，于兰芳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庭审中，律师依法辩护说，我的当事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练功强身健体，公民有信仰的权利，而且信仰真善忍教人向善，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破坏到什么程度。庭审中，于兰芳讲述了自己因为信仰真善忍所遭受的迫害。他说，我在1999年以前就练法轮功，强身健体做好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成了镇压的对象。我在我当地派出所经历过毒打致昏、流离失所、洗脑般迫害，三天两头的抓去非法关押，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逼迫下，一段时间放弃了修炼。这样，我以前有病的症状复发，并且患上了抑郁型精神障碍症。后来，我重新修炼，身体又恢复了健康。我练功身体好了，按真善忍做好人，与邻里和睦相处。公婆在世时逢人就夸，我是最孝顺的儿媳。法轮功这么一个于民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怎么就破坏法律实施了？和我接触的人只会受益，没有危害到任何人，因此对我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参加非法开庭的审判长是刘立鹏，公诉人是黄秀峰。于兰芳的女儿在庭审的中途被审判长以证人为由赶出法庭，女婿在法院门口就被以证人为由阻止进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玫瑰节天国乐团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7日至6月26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再度举办玫瑰节。美国西部法轮功学员天国乐团和由鲜花装饰的花车受邀参加了6月11日举行的大花会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游行由纪念体育馆开始，经过市中心，全长2英里，天国乐团压轴登场。游行中，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凯旋》《神圣的歌》等原创乐曲，军乐团经典演奏曲目《星条旗永不落》。当天国乐团进入体育馆的一刻，令人振奋的鼓乐引来全场观众的掌声。走在天国乐团后面的是由法轮功学员精心设计制作的花车，花车上巨型转法轮书籍模型屹立当中，四周有粉色的梅花和美丽的玫瑰花装饰。花车的侧面巨大荧屏播放着介绍法轮大法的视频，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向人们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沿途的观众表示，这是整个游行中最美的乐团，我喜欢，太精彩了。他们到这里拜访我们，选择演奏一曲美国音乐，这令我太开心了。观众玛丽尔·罗斯说，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实践他们所信仰的，人们绝对有必要自由地去打坐，根据他们的道德要求去工作。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会因此而被中共打压。美西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指挥手亚伯拉罕·汤普森说，所有天国乐团成员都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修炼是基于真善忍原则。我们乐团的使命是通过音乐向社区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主办方特地邀请天国乐团在电视直播现场演奏，这是当天少数获此殊荣的表演团体之一。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45亿。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派出所所长停止了迫害行为，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翠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日。我是1999年720前习得大法的，以下是我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的小故事。一，派出所所长停止了迫害行为。那是2003年的一天，我带着10岁的女儿，包里放着真相币，拿着3张师父的法相去熟人店里装裱，把师父的法相递给熟人后说，你赶紧帮我装裱好，我去有点事儿，就来取。我带着女儿把真相币给了几处的同修，然后回到熟人的店，看到师父的法相朝着店门外放着，我吓了一跳，心想是我忘记告诉他了。我赶紧把师父的法相转过来，背面朝外放着。这时旁边坐着2个年轻小伙子，说你现在不拿，等会儿来了人你再拿。我没反应过来，就跟他们讲真相，还每人赠送了1张9瓶共产党的光碟。一会儿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人，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你跟他讲真相，他是和我们一起的，你也给他一个碟子。我就从包里拿出1张9瓶碟子给他，并跟他讲了真相。我拿师父的法相准备回家，这个50多岁的男人就说，不要走，你是练法轮功的。原来他是警察，他要那2个年轻人打电话叫警车来，说要把我带到派出所。那2个年轻人坐着没动，这时老板看事情不妙，就拿起师父的法相塞到我手上，推着我快走。我女儿也赶快从我身上把包包拿走。出了门，我拿着师父的法相往前走，老警察就拖着不让我走。我就一个劲儿地跟他说，善待大法得福报，善待大法得福报。他就松手了。我又找女儿，看到女儿躲在墙角下，我走到她跟前说，宝宝，我们走，你帮妈妈发正念没？她说，我嘴巴都发破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母女平安回家。后来得知那个老警察是派出所所长，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最终他停止了迫害行为。第二部分，你身子比摩托车还硬。2008年的一天，我到临县去讲真相劝三退，刚下车时，一辆摩托车从我正面急冲过来，把我正好撞到扑在摩托车头上，将我冲出去10几米远才刹住车。我的左手小手臂被划破了，当时能看到里面的骨头，鲜血直流。司机很害怕，赶快从口袋里掏钱给我。我说，我不要钱，我不怪你，我没问题的，我有师父管。神奇的是，他的摩托车上的灯、反光镜、把手都飞出去好远，而我除了小手臂上一点皮外伤外，身体都完好无损。我的眼镜、穿的真丝绸上衣、背着的真相资料都完好无损。旁边看热闹的人说，你身子比摩托车还硬，你这个人不会死的。我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我有神管的。司机看我不要钱，就赶快打出租车把我送到医院缝针，然后医生要我拍片打吊针消炎。我说，我是练功人，练功本身就消炎除菌。缝针后我就回到了同修家，当天晚上睡到床上爬不起来，躺不下去，2个膝盖肿起老高，不能动弹。我就求师父加持，师父， 请您加持我学三天法就出去讲真相。第四天就真的好了，我出去讲真相去了，但左脚有点跛。我想讲真相救人，脚一走一跛的多难看，别人怎么想？我就提起脚往地上使劲儿跺三下，同时口里念灭灭灭。再抬脚走路时，不痛了，不跛了，立即恢复了正常。后来一次我又去了厨师地店，当时看热闹的那些人还认得我，都说好人来了，法轮功来了。三，我要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2008年的一天上午，我在街上发明慧周报给世人，发到了一个保安的手上。他接过周报后就抓着我往前拖，凶狠地要把我送到派出所。我讲真相他不听，使劲地把我往前拖，把我拖进了派出所。他很得意地回去了，好像立了什么大功。警察把我包里的真相资料全部倒在办公桌上。那个时候正好是上午上班时间，几个警察都在办公室，我就对他们说，这是法轮功在海外的最新消息，你们看看。几个警察都拿着看，我就到一把椅子上坐着发正念，加持警察了解真相。不一会儿，一个所长进来了，他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回答他的提问，要他看桌子上的资料。他就问屋里的警察有谁认识我，都不认识。我看他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是610头子来了，他一进办公室直呼我的名字，还是你。我就说，某某主任，你一个好人，为什么还在做这个，将来怎么办？他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警察，要我到另一个办公室，他守着我，我就坐到椅子上盘腿立掌，清除派出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没过多久，我就对警察说，我要上厕所。他说，你自己去，厕所在楼下。我一下楼看见只隔一个屏就是派出所的大门，心想笔直走出去。转念一想，师父平常教导我们修炼要堂堂正正，我要堂堂正正地出去，不留后患。上厕所后，我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发正念。看我的警察一个人在玩电脑。大约半个小时后，只听警察说，你回去，你弟来接你了。我睁开眼睛，看到我弟弟满脸微笑地看着我。这时进来两三个警察。一个警察说，我没打你吧，把包还给你，你弟弟开车来接你回去。另一个警察说，你没吃饭，我买了饭给你，你不吃，可不是我们不给你饭吃啊，还给你泡了茶，你也不喝。我说，谢谢你们，善待大法修炼人会得福报的。我就这样平安回来了。四，血液预警。2009年下了大雪后的一天，我在街上讲真相，看到一个居委会门前的橱窗里有一大张诽谤大法的内容，里面有法轮功和师父的名字，我就立即回家发正念，心想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这张内容毁掉。等到凌晨三点，我拿了一支油笔就出门了。快走到居委会门口的时候，看到一辆大货车刚好停在宣传橱窗前面。我走到橱窗前，发现橱窗玻璃上坏了一个洞，能容一只手臂伸进去。我就顺手把那张大纸扯下来了，撕烂丢到垃圾桶了。我又想，难得凌晨三点出来一趟，不如我沿街写真相短语。于是我一边写一边往回走，突然我发现后背有小车的响声。我停止了血，继续镇定自若地往前走。走着走着，车突然在我后边不远处停下来了。我意识到被巡警跟踪了，听到几个人下车的脚步声朝我走来。我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发正念。 一个警察抓着我的肩膀说，你干什么？我没有理他。他说，那个墙壁上的字是你写的不？你的胆子真大，我们跟踪你一段时间了，你一路写过来。我说，我在走路回家。他就拖起我往回走。我说，你不要拖我，我自己走。他说，你跑了怎么办？我说，不会吧，我又没做坏事，我跑什么？走到了写字的地方，警察说，这是你写的不？好反动啊。我说，这是我写的，不反动，这是告诉大家真相。我接着说，你看，天灭中共邪教，退党团队自救，这是事实真相。其中一个警察打电话，要人来把我带走，打了几个电话都没人接。我就跟他们讲真相，说，当然不是灭你们，你们是好人，明真相三退的都是好人，你们不了解法轮功是来救人的，天灭中共是天意，只有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大约讲了十几分钟，他们就说，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出来讲，这么早这么冷，免得受冻。我说，谢谢你们，请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的。我们各自走了。五，真相资料发到了610头子手里。2009年快过年了，一天晚上约八点左右，沿街逢人就发翻墙软件和真相碟子，正好走到一个旅游景区，那里人多，我顺手发，没看人的脸，把一张翻墙软件发到一个人的手上。他问，还有吗？我赶紧从包里拿出不同内容的真相碟子给他。他接到手上后又问，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发完了。我心里一震，这个人有点不对劲儿。抬头一看，是区610头子，我认识他。他抓着我的包，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回答他，他就把我往外拉，一边拉一边打电话。我听到他问对方，关到哪个地方？说了两个地方。我就求师傅，师傅，我家里还有一个80多岁的新学员，明天同修要在我家学法，我今天要回去，请师傅加持。没多久，去610头子把我拖到了一辆定位警车上，把我包里剩下的翻墙软件全倒到桌子上，然后他就离开了。我这才知道，这个警车里的屏幕上，将这方圆多远的景、过路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自责不注意安全，这是自己找的。现在既然这样了，我就跟车里的警察讲真相吧。我说，这里有翻墙软件，你们每个人拿一个回去用，看看真相吧。有的警察拿了，有的没拿。过一会儿，区610头子回来了，叫我下车。我一下车，看到社区主任喊我上他的车，说，我送你回家。我就平安回家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蹉跎14载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多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日。我于2008年的暑假第一次读转法轮，在过去的14年里，多数时间都没有感到自己有多大的提高，只有在近些年的一段时间以及最近这几天，才感觉到真正多学法的庄严和伟大。之前的很多时候，我都片面地理解师尊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的一句话。 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因此，在之前的很多时候，我给自己每天规定看多少页，后来又给自己规定看多少遍。但是这样看下去，看到第110遍，并没有感觉自己真的有多大的提高。看似对大法没有动摇过，但是有时会对多学法能提高心性的法理产生过怀疑。加上比自己提前看书多年的爷爷，对转法轮连字面意思都看不懂，有时还对师尊不敬，完全不理解正法修炼三件事的内涵，以及后来经过自己引导走入修炼的母亲、姨母经常看书，连最基本的祛病健身层次都没有突破，自己对大法掌功快、多学法的法理产生过相当大的怀疑。但是本性的一面虽还知道大法是正的、是好的，可又不知道自己和家人的正结究竟出现在哪里。后来慈悲的师尊看我实在不悟，就点化我，精进要旨融于法中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思想中装得越多变化越快，我才恍然大悟一样，原来多看书、多读书能提高的原因是把法装在了思想里，也就是说融在了主意识里。自己虽然看书14年，绝大多数的时候并不是往主意识中、往思想中装法，只是一边看着书一边琢磨这些让我疑问的事情，然后计算着变数。也就是说，我理解到是否多学法的标志是把法装在思想中多少，而不是表面上看了书多少遍，这是肉眼无法看到的。而能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是对转法轮全面的理解和接受，有想同化大法的愿望，这样就必然会往思想中多装法。而我家里的那些亲人，很可能由于根本执着放不下，所谓的学法不一定真的对转法轮全盘理解和接受，也没有完全同化大法的愿望。旧时里安排了很多无法真正得法的人混在大法弟子中起破坏作用，学法不深的人是很难识别的，常人就更无法识别了，他们本人也无法意识到，只有真正多学法深入实修的大法弟子才会理解。我自己无论是什么情况，但我坚决否定旧时里的安排，我只想无条件圆融师尊所要的，和师尊以外的任何生命签的任何约定全部作废。结合我自身的情况，我想再和大家谈几句，尤其像我这种在常人中有所谓高学历的人，在一些问题上容易钻牛角尖，愿意推理，愿意联想，这都成为阻碍我们正确理解法的障碍。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师尊的法，多学法偏重在学字上，也就是往思想中多装法，而不是表面上看的变数多，甚至去琢磨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我们高学历的人往往记忆力相对来说比较好，有时看书时会自动反映出下一句，就不自觉的图快。针对这种现象，我的经验是听讲法录音，这是我个人的情况，不一定适应每个人，因为讲法录音是一个频率，我们不会不自觉的读快或读慢。以上是我这些年走过的弯路，虽然看大法书14年，但是感觉自己一直没有真正的把法学进去，现在才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多学法，指的是思想中装得多。写出这些，希望对于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有所借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救人项目中修好自己，作者挪威大法弟子杏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4日。我参加了不同的给中国人讲真相的项目，因为有在景点讲真相的经验和同修的帮助，我很快掌握了打电话救人的方法。打真相电话很磨练心性，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要耐心倾听对方的说话和快速的反应能力。过程中，有的由于怕中共系统监听给自己带来麻烦，不敢表态，有的震惊，感谢我们告诉他们真相，同意三退。有的三退后要学法练功，有的要给大法捐钱，他们中有政府高官，有学生、工人，有平民百姓。当然，骂人的也不少。由于中共灌输的党文化扭曲了人性，使中国人脑子里善的东西不多了。当听真相电话时，张嘴就是骂人，特别是长期被中共洗脑的党政官员或者公务员，他们大部分中毒深。不过，师父给了我智慧，我总结了一些对他们讲真相的思路。每到这时，我会冷静，听他们先骂完，明白他被谎言毒害很深。起初我会动心，说话明显急躁，讲真相效果不好。随着讲真相越来越成熟，我不再动心，即使对方骂我很难听，我坦然面对，依然要救他，慢慢地把真相说给他们听。有的被感动三退，有的佩服我的坚韧和善良，有的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听到他们明白真相后的肺腑之言，让我感动，这也坚定着我做好这个项目的决心。我是做事情比较快的人，谁交给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做，我基本会很快完成。听起来是好事，但隐藏了很大的执着，麻烦和矛盾就显露在和同修的配合中，也显露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业余时间，除了打真相电话外，我还参加了手机短信讲真相的项目。在与同修合作中，心性考验时时发生。起初，我是做口讲录音，就是把同修编辑好的讲真相文稿念出来，录音后上传到群里，人们点开就能听到我录音的内容，引导人们理性思考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最终使人们顺利三退，甚至接上法缘。一切还算顺利，即使遇到小的摩擦都很快过去。随着中共封锁网络越来越严，群被封、号被限制的事情不断出现，有些同修退出项目组，有的同修或者家人出现病业需要照顾，临时不能参与项目，这就导致项目缺人手。我就去帮忙制作简单的资料发到群里。随着讲真相内容的增加，资料量加大，做资料的重担就落在我身上。我不想把任务留到后边做，所以很快完成交给我的事情。但是计划会随着不断的摸索改变，我把几天前整理好的资料重新整理，过几天又发生变化了，我还要改，睡一宿觉，发觉计划怎么又变了。我的不满情绪立刻上来了，抱怨负责的同修没有安排好，计划改动太频繁，给自己带来了麻烦，觉得我是配合同修做资料的，不应该变成主力，觉得吃饭睡觉时间都搭上了，影响了我的生活。家人对我也有了不满情绪，认为我做事极端，不符合修炼的要求。随之带来的是学法发正念不集中，满脑子想的都是做项目，每天练功时间也耽误了。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但是做事的心停不下来。好在大多晚上我坚持和同修学法，之后会交流一会儿，同修提醒我调整状态，
我觉得是时候面对困难，解决问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家知道有很多大法弟子建立的一些反迫害的项目，讲清真相的项目，救人的项目，最主要的是大家要配合好，互相配合好，才能把事情做好。我悟到，做项目是把每个人的力量凝聚一起，团队协作才行。有事情敞开心扉和大家交流，也是建立信任和更好的合作的方法，这样才能互相配合运作好。于是我和项目组负责同修坦诚交流，告诉同修我当下的情况，同修很理解，也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并说项目组决定精简资料内容，一部分同修就没事做了，我可以把一些资料交给他们做。事情很快交接完毕，表面看是几句话解决了问题，在我看来是那颗执着自我的心放下了，才有了转机。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辆大客车开到一个高大陡直的山峰前，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司机和我对视后一脚踩油门，转瞬间我们的车越过山峰到达山顶，我知道这个关我们闯过去了。静下心来时，我想过为什么总要把事情很快做完，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怕心，怕忘了做这件事，不好意思和人说，爱面子的心藏在其中，怕别人说不守信用，所以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完成这件事，极端的做法躲藏在里面，显示心和做事心也暴露出来。经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强为的做，顺其自然，遇到了就把它做好，踏踏实实的修炼，因为我们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也是最好的，不能自己节外生枝。当然在手机讲真相中也有很多感人的例子，私下我和群友沟通，了解他们听真相后的感受，引导他们多看真相，理性思考。很多人表示感谢，认为大法弟子是黑暗中的一盏灯，让他们看到希望。有的人知道大法弟子为他们付出的辛苦，感动得落泪。一次，一个群友和我私聊，说，每天关注我们的内容，让他了解了中共的残暴与邪恶至极，想找人发起暴动。我阻止了他，告诉他，中共不怕百姓的反抗，因为枪炮在他们手里，中共最怕的是真相，是大法好的真相，是他迫害好人的真相，是中共邪恶的真相，所以他的网络封锁越来越严，墙越筑越高。我还告诉他，老祖宗留下的勤劳善良的美德不能丢，中国人受中共迫害这么多年，应该了解真相，过好日子，所以传播真相是对中国人最安全、损失最小的方式。他明白了，说，你们太棒了，谢谢你们，并提到了师父的名字。出于安全考虑，他很快地撤回关键字，因为关键字会被中共系统扫到，号被封锁。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是对师父的感恩，感恩师父让大法弟子告诉他们真相，众生得救了，我为他们高兴。过程中很多感人的例子不能一一叙述，我还有很多的不足，没有过好的关，但我相信听师父的话，坚持做好三件事，遇事向内找，不断地去掉不好的思想和行为，什么关难我都会过去。感恩师尊保护我走过了无数的磨难和艰险，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不辜负大法弟子的称号，做好三件事， 希望随师父回家。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叫怕心挡住回家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4号。我是在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也20多年了，先后经历了2次被非法关押，每次2年，但始终没能动摇了我兼修大法跟随师父回家的愿望和决心。一，剜心透骨去怕心。在2019年有一次讲真相发资料中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是我与另一同修被绑架。1年半后我回家，虽然立即投入到了集体学法中，但怕心非常重，如影随形。过去是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可这次就不敢讲了，总感觉张不开嘴，也不会讲了，其实是怕心在作怪。即使发真相资料，也得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被人认出来。光帽子就准备了好几顶，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带着怕心做事。一次看到明慧网登的一篇文章，明真相的警察保护大法弟子免受迫害，于是我就萌发了给我的办案人寄真相信的想法，让他明真相，不再参与迫害，为自己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时的心态很纯净，完全是为他着想，当天学完法就把真相信寄走了。寄完信后马上怕心就反出来了，负面思维也上来了，浮想联翩。这个办案人肯定会想到是我寄的信，他还知道我家，监控跟踪我怎么办？我每天都是固定时间去小组学法，这不是给大家带来不安全因素了吗？越想越后怕，好像感到危险很快就会来临。我把家里的东西都清理了，大法书也藏起来了，晚上也睡不着觉了，干脆起来发正念吧。这才想起正念来，解体这个怕心，他不是我，我不承认他，解体他。我给警察寄真相信是为了救他，所以我与他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我只归师父管，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旧势力不配以任何借口干扰和考验我，他根本够不着我。除了4个整点发正念之外，又增加了2次发正念时间。随着不断的发正念，空间场干净多了。还有一次在医院里讲真相，给自称是母女俩的人讲。快到中午时间了，母亲躺在女儿腿上看手机，我坐在她女儿身边讲，我看女儿听得很认真，就多讲点，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中国历次运动都是迫害好人，讲迫害法轮功。最后我给她退出了团队组织。这时我看到她母亲手机里出现我的画面，因为当时比较专注在讲真相，也没太在意，回家才想起来，好像被拍照了，怕心又起来了，马上到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帮助化解磨难，同时又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赋予的神通，发正念，用搬运工把照的照片也好，录的像也好，全部清除掉。当时还觉得正念挺足，现在回想起来 也是变相承认了迫害后再反迫害。如果站在法上看问题，根本就不承认，他动不了我，也不配以任何方式干扰我救人，也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我是把旧势力摆高了，把自己摆低了。我是大法弟子，他怎么能干扰得了我呢？向内找，还是自己空间场不干净，一直存在着怕的因素，怕的物质，这是旧势力阻碍我救人，不承认他，把怕的根子拔掉，彻底消灭他，就把它当作是自己提高的一个台阶吧，向正面走，正面认识，同时求得神的帮助，或者是心里坚定自己的正信，那就是修炼。随着不断的学法，发正念，去怕心，正念越来越强了，现在又开始能面对面的讲真相了，发真相资料也不那么害怕了。除了自己做资料发之外，还能给其他同修做资料发，共同走在神的路上，做好三件事。二，正念的威力。有一天，突然我的大牙疼起来，开始没太注意，后来连着半个脑袋、耳朵都疼，不能吃饭，也不能睡觉，我得解体它，不能让它干扰我。我开始不停地发正念，一会儿用发正念口诀，一会儿用师父讲的善解的法，发了几次正念，牙就不疼了。我练功用的小播放器有两个键不好使了，我就用正念与他们沟通，你是为法来的生命，每天陪伴我练功非常辛苦，也是你的幸运，希望你一直跟随我走到圆满，回到天国世界，现在你的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快用大法来归正吧，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一起用大法来归正，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小播放器就恢复正常状态了。还有，每天提醒发正念和练功用的小手机，掉在地上，摔得不响了，只能使用震动，有时半夜听不到，影响发正念，很不方便。我和他沟通了几次，都是我不好，不小心摔坏你了，向你道歉，希望你尽快恢复起来，我舍不得放弃你，快用大法归正吧。现在小手机又能正常使用了，家里的智能电饭锅的几个按键也不好使了，家人说你不是能和他沟通吗？于是我又和他沟通好了，现在一直在用。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半百学技术，建立家庭资料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迎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0号。我是60多岁的大法弟子，1998年开始修大法，20多年来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了，现将近几年修炼的体会谈一谈。一，师父帮我学技术。10年前，我周围的同修中会电脑操作的，能上网下载文件、打印小册子的很少，多是初学者。因为刚接触电脑，在使用中，一不小心操作不当，就会使电脑出现问题。而我市的技术同修很少，我和同修经常是电脑坏了，打不开了，找不到人来处理，没人装系统，往往要等很长时间。这个时候，看不到明慧网，下载不了周刊、小册子等真相资料，大家都很着急，很无奈。我退休后就有这么一个愿望，
想学电脑装系统，以便随时能上明慧网，也可以为周围的老年同修无条件地提供帮助。那时我对电脑怎么装系统一窍不通，没有一点基础。师父看我有为大法弟子做事的愿望，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一个外地技术同修来给我们教装电脑系统。我知道这是师父派同修来教的，是师父在帮我学技术，我可要认真学呀。在这个同修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反复的指导下，我能简单的装电脑系统，真像手机系统了。这个电脑系统是同修自己做的，很好操作。谁也想不到，这位技术同修在两年后被邪党迫害离世了。不能依赖同修了，怎么办？上天地行论坛吧，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建立的技术网站。过去也看过，看不懂，而且越看越烦躁，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看明白。为了掌握一定的技术，我求师父帮我打开智慧，从初学者开始，静下心来，在天地行上一遍一遍的看，一点点的学，一天学一点。为学装系统，又买了一个二手电脑，按照天地行的教程，边学边实践，慢慢的会装基本的系统了。掌握了一些技术后，我主动的为本地同修服务，也使大家能及时的了解明慧网的内容，获得真相资料，开好小花，形成整体。新的工具箱出来后，我把所有的软件下载下来，做好工具箱，装入 U 盘，拿给其他同修，让给更多的同修做好系统的升级和维护。要不是学大法，我不会想到我还能装电脑系统，能掌握一些打印技术，做真相光盘、 U 盘等。这些技术都是师父给的，所以我把为同修服务作为我的使命，只要同修需要，就主动积极去做。二，开小花。我家的资料点在师父的看护下，十多年来一直平稳地走到现在。在做资料中也出现过很多怕心，对此我就加强学法，加大发正念次数，使心情平静下来再做。真相资料是用来救人的，所以我要求自己认真做好每一份资料，耗材买质量好的。小册子、光盘、护身符、破网卡、真相 U 盘、书签等，同修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并尽可能的及时送到同修手中，不耽误救人。但我也不大包大揽，而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并保证自己的学法时间不被占用。这两年由于疫情出现了两次封城、封小区的现象，每次听到要封城了，我马上就去买耗材，多储备一些。在近期的一次封城前，听到我市有的地方被封了，我赶快买了一个新打印机，把用了多年的老出问题的打印机换了。没两天就封城了，而我做资料的事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三，不被家庭环境干扰，兼修大法。2019年，儿媳妇生下一对龙凤胎，我知道这是大法给我家带来的福分。儿子就和我商量，想让我和老伴儿去他那里带孙子、孙女。我想，儿子在这困难时期，我们是应当帮帮的。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在任何生活环境当中、任何工作当中都可以做个好人。一个修炼人，你在哪里都必须是个好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我告诉你们的是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都得叫人家说你是个大法弟子。家庭的事情要处理好，工作环境中的事情要处理好。作为大法弟子呢，
你修炼的如何，在世人面前恰恰体现在这些地方。我对儿子说，我可以帮你，但你不要全部都靠我，我去那里必须要学法练功，你不得反对。儿子说，行，我知道这是你的底线。我说，是，是我的底线。因此我就利用早晚时间练功学法，其他时间看孙子，并且去几天回来休息几天，利用回来的几天时间做大法的事。在这三年带孙子中，基本没有影响我修大法。在孙子两岁前，儿子家先后请过几个保姆，儿子不让我给保姆讲真相，也是担心害怕为我着想，可我哪能听他的。我给先后来的三个保姆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送给他们大法护身符。最后一个保姆走的时候，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帮他买了个小播放器，里面装有音乐，帮你过劫难，语音，善恶一念间，神传文化等。买播放器的事却被老伴告诉了儿子，儿子对我大发雷霆，不停地吵，还骂了我，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并且他要去把播放器要回来。我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我严厉地告诉他，你要是要回来，我就离开这里，救人就是我的使命。他一下好像被镇住了，什么也不说了。我进到里屋，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我出来时，家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风平浪静的，一场风波化解了。正法到了最后最后了，我们弟子要更加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让我们的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劳。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